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7月14号的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礼拜一早上不太好也好
啊，好，早上好，万峰老师，还有我们亲爱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主内家人，不论这一天我们即将面对什么，但我们确信一件事情，那就是神的恩典早已经为我们预备好，是丰富的，是够用的。求神帮助我们的心向他敞开，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完全的依靠他，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能够心中默默的向他呼求。我深信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临到我们的心中，特别是在这样热的天气当中。因为我看到呢，一上来第五空间就看到文华弟兄说，太热了，太热了，衣服晒干了穿在身上，流汗一下子又湿了，哎，但是就直接呢穿在身上晒干，为啥？因为天气太热，很快就会干了。那文慧就提醒呢，就是太热了，出汗多，所以要多喝水，而且不要一次喝太多，也不要咕噜咕噜咕噜狂口，就是呢狂张你的嘴巴喝下去，要多次喝，慢慢的咽。
哎，我妈呢在这个8月生日，所以呢我呢每年呢都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呢为她预备这个生日礼物，都在选择一些降温的神器。
好啊，
那刚刚已经弄来了一个，哇，好厉害，
什么
戴在她的颈项上的东西，那个东西呢是一个物理的冰棍儿。那它放在冰箱里头呢，放一会儿以后放在颈项可以顶3个小时。
我怎么觉得万峰老师这个时候讲了就有点落后了？
怎么？
这个已经卖得很红火啦，很多人都有
冰棍儿。
对，但是呢就不一定每个人呢，特别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每个人都会去买。为啥？因为我发现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挺节俭的啊。那不过夏天真的很热啊。
不贵不贵，30块。
都是很贵的，特别。
好，对不起。
对对。那我就看到了这个高温警报已经来了啊。那就是从昨天开始这一周呢，河南、河北，那河南的北部啦，河北的南部啦，黄淮、江汉，还有江淮、江南北部，陕西关中啊，四川盆地等等，都会出现高温。而且呢这个高温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39度到41度。有没有想象过你一出门就39到41
呢？我去过51度。
我说在这里香港。
哦，我没感受，我在空调房里头。
香港呢我记得最多也是去到36、37度，我就好难想象39到41。如果是在西北
没事，你再活20年就 OK 的了。
那在西北呢还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干爽。但是我就很难想象四川盆地，因为那个地方呢是盆地嘛，所以呢这个比较湿一点，像我们南方。因此呢在这里呢我们真的是要求神保守每一个人，你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怎么样防中暑。当然降温 也是可以考虑，例如呢万峰老师说的
什么，
在我们可以你觉得不心疼的情况底下呢，是可以上网呢去买一些呢降温神器，例如万峰老师替他妈妈所准备的那个冰棍。那我也看到有人呢就是买那个风扇挂在脖子上，
风扇很重，还有它叽
对对
那个音量好大。
不管如何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呢，就是防什么呢，中暑，多降温，
多喝水。
对，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要注意怎么喝水。我们上周不断的提醒，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说的，就是多次喝水，小口小口喝水，不要狂喝，这些都是呢我们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好了，今天呢也是透过这个夏天呢跟大伙儿说了，夏天呢这个对女士们来说除了要防晒还要什么呢，
减肥。
对了，为什么
什么时候都要减肥，每个月都要减肥。
冬天可以藏肉，夏天不行，夏天穿的衣服单薄嘛，所以呢夏天对女士们来说呢还有一件事是就是减肥。但我觉得这些年间呢、除了女士，男士们也开始了，男士们也开始爱美哦，也注重体型哦，还有注重健康，所以呢减肥好重要哦。但是我们要给大伙儿减重减肥的我们的同胞们啊，还有我旁边这位同胞就是万峰老师，
我在听着呢，你还快点说、
一个提醒，那就是一天当中有四个时间点最容易长肉，所以你要减肥呢就要记住这四个时间点，你可能呢要少吃甚至不吃。好了，那四个时间点呢，第一个早晨的九点
哦，早餐不吃。
不是不吃，你能避开这个时间，这个对我们来讲有点困难。为啥？因为呢我们呢做完直播节目已经8点半，我们公司有早会，早会完毕刚好9点，
就是文慧老师吃早餐的时候。
你没吃吗？
你胖？我没有。
那我告诉你，我最近呢早餐已经延后了，不是因为这个，我是看了这个之后才想，哦，那我真是呢歪打正着了。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呢我早餐时间我就觉得可以省下来喝一杯牛奶咖啡就行了，那么可以呢这个松动一点时间做其他事。所以记住了，第一个早晨九点钟，第二个下午4点钟
哦，下午茶不要吃。
嗯，你下午茶好像不是4点钟啊。
啊，我们电台是3点15分。
对，所以可以吃的啊。那晚上7点，
晚饭不要吃。
那你都不要吃算了，当神仙呢。还有晚睡，不是晚睡，睡觉前3小时
啊。宵夜不要吃，夜宵不要吃。
早就说过了，夜宵不要吃，
所以只能吃午饭。看起来
不是，可以呢吃早饭，例如呢你在9点前吃早饭行吧，然后呢你在下午4点钟呢就不要呢这个吃下午茶，其实那个时间呢下午茶也不算，晚饭也不算，所以呢就不要在下午4点钟
了。所以就是贪念。
然后呢晚上7点，也就是说你的早饭能不能提早呢，例如下午6点呢，然后呢睡觉前3小时，这本来就说好的嘛，夜宵一定要小心。所以呢请大家记住啊，如果你在减重，为了你的健康着想，也请你要避开这四个时间点。来考我们的万峰老师，哪四个时间点呢？
早餐、下午茶、
不是
晚饭、
不是
夜宵。
不是叫你这些都不要吃，夜宵当然呢最好不要吃，早餐下午茶这些都可以。早餐是叫你上午9点以前，所以呢早晨9点，下午4点，晚上7点，睡觉前3小时，这是最容易长肉的时间，避免在这个时间点吃东西。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长年期灵修门训之旅正式开课。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到六十二节，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决定面向耶路撒冷走去。他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进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做准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着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和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于是他们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对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又对另一个人说：来，跟从我。那人说：主啊，容许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对他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讲神的国。又有一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许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对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
今天的经文从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九章四十四节呢，是路加福音的第二个段落，通常会被称为往耶路撒冷之旅。整个段落是以九章五十一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决定面向耶路撒冷走去，来作为开始。主耶稣不单被接升天，他更会受尽痛苦。因此这一句经文里面所说的定义，这其实是十分沉重的。而这一整段的经文里多次提到耶稣正面向耶路撒冷，包括九章五十一到五十三节，十三章二十二和三十三节，十七章十一节，十八章三十一节，十九章十一节和二十八节。那这正正是要凸显耶稣基督为人受死的决心。在这样的时刻，主耶稣最关心的是什么呢？他希望门徒能够明白真正跟随他的意义，传承他的使命，就是去见证基督，使万民得救。用今天的话语来表达的话，那就是主耶稣在前往耶路撒冷期间进行了终极的门徒培训。如果重点是门徒培训，那么九章五十七到六十二节论到跟随主的代价，这是合情合理的。另外上文九章四十九到五十节的重点呢，也是关于跟随主的。哎，但是在这两段经文的中间，就是九章五十一到六十二节呢，却记载了他们在撒玛利亚村庄被拒绝，而且整段往耶路撒冷之旅的段落也正正是以这件事情来开始的。到底为什么呢？在撒玛利亚村庄被拒绝这事件当中，主耶稣并没有因为被拒绝而感到失望的，反而是责备了门徒雅各和约翰。整个往耶路撒冷之旅的重点是门徒训练，而彼得、雅各和约翰可以算是使徒的代表。但是在九章五十四节，他们竟然向主耶稣提出了一个极其恶毒的建议，就是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这一批拒绝的村民。 那这个建议反映了几个问题。他们不单为了这么小的事情而想要痛下毒手，他们仍然抱着只爱纯种犹太人的狭隘思想，他们更完全不明白主爱人的心肠。整个往耶路撒冷之旅的培训，就是从主耶稣校正这些门徒的错误思想开始的，让他们成为真的门徒，因为他们将要承担基督的使命，向万国万民来见证主那份牺牲的爱。为什么往耶路撒冷之旅是以在撒玛利亚村庄被拒绝的事件作为整个段落的序言呢？我是否真正了解神的心肠呢？当时的门徒不单为了小事而想伤害他人，又存着狭隘的思想，而且完全不明白爱人的心肠。我也有这些问题吗？或者是有其他一直还没有改变的问题吗？我愿意接受主的更新和培育吗？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决定面向耶路撒冷走去。路加福音9:51。
常年期灵修，门训之旅正式开课。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7月14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 良友.net。
Thank you.
早上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一起来跟我们共度线上今天。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今天给您送上最最最大的祝福，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13229966322。
那很高兴呢，跟你一起度过这个一个小时的内容啊。
好，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
我们今天早上用笑脸彼此的问安。
在我身旁呢是另外一位搭档，你是谁呀？
线上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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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今天，早上好。
是的，欢迎欢迎欢迎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在这个时刻呢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
对，是2025年7月14号星期一早上7点半到8点半直播当中，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我们看到呢，大家呢也上了同心频道第五空间。那再一次的提醒大家，那就是呢外头呢很热，
好热，
对了，但是呢我们里头呢空调也好冷，所以呢小心像文慧一样啊，喉咙老是呢出问题，不是声音沙，
万峰就吐痰。
对，刚才万峰老师在那边吐痰，当然呢他有这个卫生纸，
人到中年了
哦，那
就是这样，
是不要在我面前，不要在我面前说这些好吗？
怎么？
因为如果
你还18嘛？
哦，好啊，真是的，今天嘴好甜，
沙哑的18。
是的，是的，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因为贪凉了就让自己着凉了。那欢迎欢迎，特别是好久不见的温柔，今天呢上了第五空间冒泡了，而且还是很早冒泡啊，我们欢迎你。那另外呢也看到了阿琴说到那边有夏令营，我们收到会为夏令营大家有丰收来祷告，有平安来祷告。也看到了望林提到妹妹要做治疗，那我看到望林所写的，哇，真替妹妹呢心疼，所以我们也会呢一起来纪念您的妹妹。刚才呢我们就灵修呢教会年历灵修路加福音9章51到62节，那么门训之旅正式开课。我就想推荐大伙儿到我们良友电台网站去找一个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哇，这个很久嘞，这个很久之前的节目。
但是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是一个节目，可是当时呢我们录制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录制一年成为一个课程，然后就放上我们电台的网站，是由姚谦牧师监制。那么他所设计的课程由李崇文老师加上文慧还有加上我们的劝慰子，我们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录制的
啊。但是呢门训一点都不容易啊，耶稣就说啊，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但是我就没有枕头的地方啊。那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个枕头，所以我们都跟不上耶稣了。我睡觉每个人都有个枕头。
那你要知道耶稣基督讲这个呢也是一种的比喻，那当然他实际状况可能也是真的，他讲的就是那种居无定所。所以今天不管你有没有枕头，就算呢你到了一些地方可能也是呢投诉那个旅馆，很简陋的旅馆也有一个发霉的枕头。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讲到呢为神能够呢 居无定所。
还有这个尾声啊，不要当然老是说我要埋葬我的父亲，我要呢
对
识别我家里的人，很多的借口。
对，
耶稣就说你要跟随他，手扶着犁往后看的，哎，算呗。
我现在都已经学到秘诀了，学到诀窍了。
什么什么？
那就是呢，我呢故意呢说一点点，或者反着说呢，我们的万峰老师就会马上归正。不然的话呢，我说正确的，他就是要故意跟你反着说，这点我已经学会了。
这是广播技巧。
哎，我看到一位新朋友上来了，
啥？
欢迎欢迎，他说好久不见，但是我觉得我好像第一次看到您的名字冒泡。哎，明镜，明镜，欢迎您，欢迎欢迎，您说好久不见，有吗？您是多久以前冒泡的呢？为啥我是第一次看到您的名字出现呢？好的。那现在已经早上的7:55，我们现在一起来听梁安老师分享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上网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你喜欢唱歌吗？对你来说，歌唱者的技巧比较重要呢，还是歌唱者所唱的内容比较重要呢？如果你回答两样都重要，那你就有智慧了。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音乐家，不单音乐造诣了他，也是个蛮有智慧的人。他是以斯拉人以探，大卫皇朝国家音乐团的成员，御用诗歌班歌咏队领袖之一。以探这名字有强壮、恒久、古远的意思。历代志上15记述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在准备搬运约柜的时候，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拔作乐，欢欢喜喜地大声歌颂。这些歌颂的人里就有以探，正如历代志上15:19写着，这样派歌唱的西曼、亚萨、以探敲铜拔，大发声响。以探不但有团队精神，能带领，能歌唱，精敲击乐，他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列王记上4记述所罗门王的智慧超过众人，其中31是这么写的，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和的儿子西曼、贾各、达大的智慧。经文这样将所罗门的智慧和以斯拉人以探的智慧相提并论，再指出所罗门的智慧比以斯拉人以探的智慧高，这侧面描写就突出了以斯拉人以探的智慧比一般人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从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箴言和传道书，我们知道所罗门确实聪明，对于人间包罗万有的知识，不管是自然界的或是人际关系上的、生活上的，他都很精明。相对于所罗门，以斯拉人以探没有留下很多著作让我们去发现他的才华有多闪亮。虽然作为一名杰出的音乐家，他很可能会为诗篇谱曲，但是150诗篇里没有出现他的名字，除了一篇，那唯一的一篇就是89。89的题目是《以斯拉人以探的训诲诗》。这篇诗讲什么呢？讲的是困难中的祈祷。89:1-37写道，诗人祈求的基础，其中1-2写道， 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14-15节又写道，你有大能的膀臂，你的手有力，你的右手也高举。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诗人称颂神的忠信和大能，然后指出这位守约的神曾经应许大卫家永远作王，为他们击败敌人。所以诗人现在求神按照他的属性和应许来施下拯救。为什么诗人求拯救？因为当时诗人正面对敌人的侵害和凌辱。38-45节就写道，诗人因为遇到灾祸而未老先衰。如果你忠心信靠神，可是你生活里却处处遇到别人的苦害或是不顺利，你会怎样呢？你会不会生神的气，认定神是不保守你、不赐福你，然后不再祷告、不理神呢？还是能接受人生在世必遇这样那样的难处？而基督徒因为择善固执，很可能遇到的挑战会比别人多，然后继续呼求神、抓紧神呢？以斯拉人以探很坦诚地写出了我们的感受，在46节他写下了心声：耶和华啊，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之后诗人求神纪念他，体谅他日子短暂，立刻按照他向大卫所说的应许施行拯救。诗篇89篇是以什么作结的呢？悲哀、埋怨？请听诗篇89篇最后一节52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即使他落在很凄凉的地步，他还是认定神是应当称颂的。在还没有看见情况改变之前，他因为神过去的作为和神的属性，坚持对神的盼望、信靠、等候和赞美。诗篇89篇9次提到神的信实，7次提到神的慈爱。这是以斯拉人以探留给他那代人的劝勉，也是给你我的劝勉。作为一个音乐家，他留下的作品不多，但诗篇89篇代表了他对生命的态度。即使遇上困难和凶险，即使人生不是时时都那么顺利，但还是可以向神歌唱，向神恳求，等候神的拯救，在苦境里赞美。这是以斯拉人以探写的生命凯歌。相比聪明绝顶的所罗门，著作很多，可是人生下半场因为离开神而慢慢落入虚空。实在人不需要留下许多作品，只要是好的作品，一篇已经足够。同时艺术家的人生也是一篇乐章，好的作品配上美丽的生命，足能流芳百世，让人传颂千古。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使我生命成为美妙的诗歌，时常发出十字架宝贵的信息，不论日子顺或逆，都能称颂你宝贵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
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
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
两颗，三颗，
你在数什么？天上很多星星吗？
我在数今天我结了多少个圣灵的果子。
哦，你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这些吗？
还有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把圣灵的果子写下来，这样我们就不会忘记，而且啊，还能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行出来啊。
2025线上今天，与你一起
多结果子。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是的，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2025年7月14号星期一早上7:30到8:30直播的节目线上今天。这是我们早晨直播，为什么要有早晨直播节目呢？来，文慧要访问一下。
因为文慧想万峰起床不要睡懒觉。
哇，万峰，你有这么伟大吗？为了让你不睡懒觉，我们还特别做了一档早晨直播节目啊。
感谢神嘛，
你把自己看得太大了吧。
那不然是啥？
不然是啥？那就是我们想要和我们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每一天开始开展这新鲜的一天嘛。
嗯，对。那所以呢，就希望呢，我们这个空中的团契每天早上都相聚。那在第五空间里头，那你能上来一起来聊聊天，那一起呢来彼此带导，互相建立。
嗯，好，现在呢终于讲对了。我就说嘛，我已经找到那个秘诀了。我只要话说一半或者故意说反，我们的万峰老师自动归正。
我就会说，文慧老师严肃一点。那希望我们的监督呢未来就这样跟文慧老师说，你严肃一点。
哦，是的，说到监督，好像有一些日子没见到他。
在啊，今天也在。
是吗？我都没看到他
出现。说了万峰老师你严肃一点，然后就走了。
好，继续的监督我们的万峰老师啊。那刚才呢我们一起听了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今天这个人物我相信你没什么听过吧，以探，所以欢迎大家呢要找时间呢好好的再重温一下。好，那么今天呢要和大家说啥呢？我还记得呢上周呢有一天在第五空间呢，大伙儿呢就提起呢这个取名字的事情啊。现在我们好多名字啊，例如在网络上，哎，这个平台叫这个名字，到了另外一个平台又叫另外一个名字，哇，取得呢不亦乐乎啊，把自己想取的名字都取出来了，或者是一些绰号啊、花名啦、啊，都可以取出来。那其实名字 重要吗？万峰老师，你觉得呢？
当然重要啊！我们就广东人说，最不怕这个生坏命，最怕改坏的名字
啊！真的吗？广东有这样的？
对
啊，
就是说你的名字就改写了你的一生。我们通常呢都说，不同的年纪的人呢都喜欢有不同的名字。例如呢，有一个年代呢，他的
什么都是红，什么都是军，
国富民强啊，那些的名字，
国啊、富啊、民啊、强。或者什么军啊，什么红啊之类的。
对，现在呢、
啊、
我发现呢，在香港的孩子们呢经常都是承诺啊、盼望啊、喜乐啊，
恩典啊，
对，那些
我只要看到恩我就在想，
教会的孩子们
是不是
然后不猜就大概这样。
对，我已经发现在教会呢有重名的，为什么？因为都是来来回回那几个字啊。那父母能不能再想
证明我们文学水平不好？
对呀、啊，应该把这个词典给翻一遍再取名字，对不对？那但是坦白讲，有的时候取名呢没有办法问孩子，为什么？因为当时孩子还是很小嘛，小 baby， 所以呢父母就要真的是慎而重之，重而慎之，好好的取名字。为啥呢？因为呢最近来自于呢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面有一项的研究数据就发表出来了，说呢成年人的面部特征，我们的面部特征呢跟我们的名字有相关性呢，也就是说你的名字有花的，哎，你的面部特征可能笑起来笑如一朵花呢、
啊、
哇，然后你的名字有强的，可能你整个人看起来特别，面部看起来就是有一股坚强的味道
哦，所以呢就是写个正字，就是脸上有正气、是吧？
对，这个是来自于，不是我说的，来自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他们上面有一项的研究。好了，那有科学依据吗？人家都已经做了这个研究了嘛，也有数据嘛。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呢，名字不仅有几个字，而是一种长期的社会标签，它通过社会期望和自我认同潜移默化的塑造着我们的外貌和个性。所以记住外貌和个性，例如什么呢？例如呢名字当中有美丽的丽这个字的女孩，父母可能呢本身就很期待呢她长得漂亮美丽，所以呢从小打小呢就给他呢打扮，那么因此呢孩子自己呢也会不自觉的就关注外貌，努力的让自己看起来更符合这个名字，于是呢就有可能出落的美丽大方。而一个名字呢有叫壮，强壮的壮，这个男孩呢可能更倾向于呢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健壮的体魄，这就是自我实现预言。所以当我们认为自己应该符合名字中某个特定的社会印象时呢，我们就会不自觉的朝那个方向努力努力再努力。
那如果我的那些名字不是这么容易理解的字，现在很喜欢用一些很批的那些字给孩子吗？
生批的
生批的字，然后最后呢我一个字都不知道是啥。
谁说的？谁说的？就算是那些生批的字，反而是那些生僻的字是更有含义的，所以孩子呢可能真的会受影响，因为孩子会想到他的名字。特别是当我们在介绍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哎，为什么我叫这个名字，除非我们对自己的名字可能有点嫌弃
哦。所以呢这个就证明就是不是相由心生呢，这个好像我们华人经常说的
所以你喜欢你的名字吗？特别是我记得上周我们不是在第五空间大伙还在那边谈论取那个网名吗？好像我们的白熊，我记得是值班电工吗？还是老许就说什么出了四川之后呢？所以
熊都是女的
对，果然就蒙对了。我们的白熊呢，就是一位姊妹。如果我没看错啊，因为大伙刷板也刷得挺快的。我们做节目一边呢要看我们节目的这个流程，一边呢又要看大伙在第五空间的这个刷板聊天呢，有的时候可能看花眼了啊。那所以这个从这个名字呢，我就看到这一则新闻。你喜欢自己的名字吗？你的名字有没有那个含义？你会不会特别想要活出那个名字代表的含义？还有圣经中的人名地名呢，其实都有意思的，对吧？圣经中我们常常查考一些圣经的地名或者人名，我们都会特别标出来，是有意思。
所以就是雅各就抓住，所以他就从小抓抓抓抓抓到老嘛。
没有，他后来改成了以色列嘛，然后这个亚伯兰改成了亚伯拉罕，有些名字还是神特别帮他们改的呢。
所以你就觉得圣经就最反映这个问题了，人越来越像他的名字。
你知道，我有一位非常好的姊妹呢，那她本身本名呢里头有一个牙字，那个牙就是嫩芽的芽。那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父母亲给他取那样的一个牙字，那他呢就怎么说呢，信了耶稣之后呢，哎，这个教会的长者呢，就牧长就说呢，你这个名字呢有个牙，哎，不太好，你总不能生命一直在发芽阶段，后来呢就取个香柏树的柏字啊，改名，我们全部都叫他的新名字，所以呢他的生命也真的如他的名字啊，就不断的成长，很快在教会呢就参与了很多的侍奉，后来还成为教会很重要的执事。
我有一个朋友，他叫荣基啊，就是荣耀基督的荣基，但是他出生不是基督教家庭，
哇，
然后呢就七八岁的时候才回教会，然后呢每个人说，哦，你多好，荣耀基督，然后现在也不回教会，所以呢，哦，我觉得也没什么。
我们还是对，当然名字我们今天只是说呢有这样的研究，但是我们还是很希望呢求神呢挽回这位荣基，对不对？那我们刚才特别提到了，你喜欢你的名字吗？然后你能够赋予你的名字，也许你的名字你一直不喜欢，但是你能不能呢赋予你的名字呢有更深甚至是一个新的含义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如文。祝贺良友电台走过76周年的旅程，感恩，感谢你的一路同心同行，让我们携手前行，接广播传基督到地极。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
列王记上17章15到16节，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呢是《列王记上》17章15到16节。对不起，文慧读错了啊！来，万峰老师，再用你响亮的声音读一次好吗？
好，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嗯，
就是面也有了，
油
也
有
了。
对，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文呢挺有故事性的啊。那从列王记上17章开始到列王记下8章，经文主要记载神兴起先知以利亚以及他的徒弟以利沙所行的一连串的神迹。这是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期间大行其事之后，又一次彰显神的大能，为要针对北国君王亚哈家对巴利的一个敬拜。那么关于以利亚先知的事迹呢，是集中在列王记上17章到列王记下2章。那么17章的第一节，以利亚先知出场，他对亚哈宣布来自神的信息。来，请读。
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啊，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
是，我若不祷告，原文可以翻译为呢，若不照我的话。为何以利亚有这样的底气呢？乃是因为他是奉神的命令而来。而这次神命令旱灾临到迦南地，一方面是惩罚以色列人拜假神的罪，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证明耶和华是掌管万有的神。因为迦南人呢所相信的巴利啊，他们认为巴利是暴风雨之神，能够为他们的农作物呢带来甘霖，所以呢要敬拜巴利。而以利亚就带着神的使命而来，就是要向以色列人宣告谁才是真神。那在干旱时期，神又如何看顾以利亚？因为以利亚宣告之后就真的开始不下雨了嘛，旱灾就来了。列王记上这个17章2到7节就记载，神借着乌鸦和基利溪水为以利亚预备饮食。那么溪水干了之后呢，神就安排西顿撒勒法一个穷寡妇来供养以利亚。虽然呢这位寡妇当时全家呢只剩一把面一点油，
然后就信了这个先知嘛，然后呢他就在家每天都拿面粉出来，每天都拿油出来。
对，
但是圣经没说有面了有油了没水耶，干旱。
嗯，
为啥还有水呢？
哎，圣经没说，我们就不要随便的猜测。
对，没记载这个事儿。
对，那这是因为呢，这位寡妇虽然是外邦人，可是她呢相信呢以利亚所说的话，她也就是相信以利亚所信靠的那位神，所以呢，神也果真的供应寡妇一家以及以利亚的需要，就是呢这周我们要背的经文，这个呢面粉没有少。油也没有少，所以呢，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是谁有能力使以色列干旱3年而不下雨呢？为什么神要差派以利亚做这件事呢？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呢？
敏敏，早上好。
老师，
婷
燕老师，早上好。
哎，早上好。第一次打电话来，对不对，敏敏？
我是第二次。
第二次。
哦，对对对对。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因为我的眼睛看着敏敏，这个新田老师写着敏敏姊妹加上以乐，所以我看着以乐第一次打电话来。
对，孩子是第一次打电话来。
好的，敏敏，欢迎你，
欢迎
你，也欢迎你带着你的宝贝以乐。以乐在吗？
老师好。
哎，以乐今年15岁。
哦，15岁了。哦，
对，
原来如此。
让他读吧。
好。
列王记上8章56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着他仆人摩西应许的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漏空。
阿门，
阿门。
哎，我发现以乐的声音很有共鸣，
啊，
就是听了让人觉得很舒服。
对啊，
对，然后心情会很自然的静下来，
很适合播音。
对，适合播音。
对，
嗯，那我问一下以乐吧，以乐， 你的名字呢是很特别的，有没有人问你，哎，你这个名字好特别啊，有没有什么意思？刚才
只有我的语文老师问过，我的语文老师。
那你知道你名字的意思吗？你那时候怎么告诉他的？
怎么回答他呢？
耶和华必有预备。
对了，
对对对，噔噔噔噔噔 ，bingo。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来祷告，特别呢纪念现在呢全国不同的地区，其实全球都是这样啊，真的好热啊，可能真的这个北极的冰融化呢真的开始影响我们真的整个地球的温室的效应。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天气炎热当中还是有这个安宁的心，同时呢求你帮助我们有足够的供应，可以呢在这里有这个有一个比较舒服的夏天。主要我们纪念一些活在可能他没有一个在露天工作的人祷告，求你纪念他们在这个很晒的日子里头工作，都是求你有恩典。我们也继续纪念有下暴雨的地方，或者前几个礼拜的榕江的水灾，其实很多的重建的时候呢都在灾害之后才发生，就求你帮助我们，让这些地方呢还是面对着不同的天灾的时候都是有你的供应。我们也为望林祷告，纪念他的妹妹化疗5次以后3天2天住院，也有肾结石、肾积水，现在呢也是非常不容易，就求你帮助他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都是有你的恩典面对这个过程都是有你的恩典。也纪念阿琴的夏令营，就求你与他们这个地区的弟兄姊妹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虽然耶稣是所有人的道路，但他以不同的方式个别引领我们。
主让我遇见你，主让我得着你，主我要你自己，主你自己，我主。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是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共同的道路，但是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带领是不一样的，所以愿神他的带领今天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哎，刚才呢
怎么
我们听到、哎、
什么
我们听到了上周五呢敏敏姊妹带她的孩子来背京剧的音档，所以敏敏姊妹赶快出来，如果可以的话有人把它给截下来啊，或者是您要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这个音档呢
悄悄的发给你啊。
对了，
好了，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晚风，
我是文慧，
拜拜。
睁开双手